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箴言八章三十四节经文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是的，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愿我每天经历与神同行的美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惊吓。我们思想惊吓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三十章一到五节以及十八到十九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一到五节十八到十九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倚靠他就得帮助。
主，听我祷告，听我的恳求，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倚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主听我祷告，听我的恳求，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
第三十章一到五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索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作羞耻凌辱。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八到十九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30章1到5节以及18到19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19节。以赛亚书30章19节经文说道，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以赛亚书30章19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30章19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以赛亚书30章19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惊吓。父母常会与婴孩玩一种躲猫猫的游戏，在婴孩面前用双手蒙住自己的脸，然后突然拿开做出怪脸并大叫一声，从而让婴孩发出咯咯的笑声。婴孩会觉得这种惊吓游戏很好玩，但若真正被吓着时就不再有趣了。通常孩子第一次受到惊吓是因为和父母分开，当他和父母外出时受到新奇事物的吸引，会自己越走越远，直到他发现父母不在身边，就会吓得嚎啕大哭，父母便会立刻跑到他身旁，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寻找吓人的事物以刺激感官，如恐怖小说、电影，甚至是游乐园的惊险游戏，因为被惊吓让人感到兴奋，于是许多人就会寻求更大的冒险以体验更大的刺激。然而当我们受到真正的惊吓时，就会发现自己犹如古代的以色列人一般，已经远离了那一直爱我们照顾我们的神。我们身处危难，自然会惊慌，这时我们无需华丽的辞藻或堂皇的理由，只要立即呼求神，如同慈爱的父母一样，神会迅速回应我们的求助，因为他渴望我们活在他爱的襁褓里，在那里我们永不会再害怕。我从不孤单，因主在我旁，他是我最知心最亲爱的朋友，因有此挚友安慰与引导，我绝对不会孤单。相信神是信实的，就无需惧怕。
每天灵修读经的5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惊吓这个题目。人在神面前何其渺小。以赛亚书40章15节，神借先知以赛亚说，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 然而神却看我们为宝贵，不但把我们放在心上，更是时刻眷顾，因为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的。以赛亚书43章第7节，神说，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乐意向我们施恩，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无论我们落入多么让人害怕的光景，呼求神，他就把我们扛在肩上，把我们抱在怀里。诗篇107篇26节到29节，诗人说，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神没有任由我们丧命而不顾，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无论我们因什么缘故落入怎样的困苦，向神发声哀告，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吐露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情，陈述我们所遇见的患难，神就会把我们从患难中救拔出来，保佑我们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一个罪人回转，一个软弱的人得着复兴，天上的使者也要为他欢喜快乐。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你一切的困苦，一切的担忧，神都知道，他能体恤，他正等候要施恩给你，你还要让神等多久呢？来到神面前，亲近他，倚靠他，你就会得到帮助。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无论你遇到怎样的困难，不要怀疑神的爱，哪怕你犯罪得罪神，走错了路，回转归向神，呼求神的帮助，你就会得到他的赦免和接纳。神有怜悯，有恩典，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只要真心悔改，他必拯救。诗篇22篇4到5节，诗人说，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神会为自己的荣耀搭救你，领你行走直路，使你往可住的城邑，因为他的爱永不止息。有句话说得好，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或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机会。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就经历到他所赐下的厚恩。当我们走错了路，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不是先把我们责备一顿才把恩典给我们，而是把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的恩典赐下。如果你读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就能约略体会刚才孙大中所说的。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1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对恩典的误解，会使我们在神面前心高气傲，说，神啊，这是我的，请你把我应得的给我，现在就给我吧。神说，给你做什么呢？你说，好叫我在众人面前很风光啊，好叫我可以离开你，往远方去，远远的离开你，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小儿子不乐意待在家里，他的心早就飞到外面的世界去了，但到外头去需要钱，他就自以为是的跟父亲预支遗产，要求父亲把家业分给他。他完全没有想到父亲，他只想到自己。当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之后，果然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小儿子自我的下一步就是误用自由。俗话说，人在福中不知福，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幸福中却浑然不知。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以为欠缺的念念不忘，却对自己已经拥有的毫无感觉。这个小儿子在回头以前，把外面的世界想得多么美，多么好。当他如愿的把一些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路加福音15:14，主耶稣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我怎么也会有穷苦的一天呢？原来钱是会用完的，原来金山银山也会花光。没有了钱怎么办呢？还是要活下去啊。偏偏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没有人能够帮他，他就穷苦起来。没有办法，不得不放下身段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小儿子在家里从来没做过这种污秽的粗活。路加福音15:16，耶稣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你看，在小儿子的菜单上，最好的就是喂猪的豆荚，他想吃还吃不到呢。他竟然可怜到这个地步，他心想，再这样下去不行，会饿死。回想小儿子刚离家的时候，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神气十足，现在却是又干又瘦，疲累憔悴，让人几乎认不出来。这时小儿子他惊觉了，他醒悟过来，他说，我在做什么？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在家里我是个少爷，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没有什么粗活需要我去做，在家里口粮有余，我要吃什么就有什么，要吃多少就有多少，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一个罪人活在罪中，享受短暂的罪中之乐，终究开始尝尽罪中之苦。当圣灵感动他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父神的心意是接纳拥抱，安慰施恩。浪子终于觉悟了，他惊觉过来，清楚看见自己眼前的危机，同时觉悟到离家的过错，他是如何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但是单单觉悟是不够的，他必须采取行动。浪子不明白父亲爱他的心，他也再不敢奢望做儿子的福分，一心只想将功补过，祈求父亲把他当做一个故宫吧，只在家里能够有口饭吃就行了，只要在家里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就满足了。当浪子打定主意之后，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了。耶稣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浪子和父亲相离还远，父亲怎么会看见他呢？一定是天天倚门眺望，痴痴地等待这个儿子回家，每天如此。耶稣说，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父亲一看见他，顾不得年纪，急切地跑上前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给他送上最温暖的爱与接纳。父亲看见小儿子回家，丝毫没有嫌弃他。可以想象，这个小儿子衣衫褴褛，头发蓬松，浑身恶臭，又黑又瘦。父亲一看见小儿子回来了，立刻主动的、热情的跑上前去拥抱他，把他心中的怜悯和爱倾倒在他身上，因为他终于等到这个儿子回家了。这就是天父的心。使徒约翰说，神就是爱。耶利米书31:3，主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马拉基书三章七节，经文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小儿子要怎么面对他的父亲呢？之前他已经把说辞都拟好了，见到了父亲要这么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结果话还没说完，只说到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就不要他再说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从来没有要把他当做一个雇工，从来没有这样的心意。在父亲心里，他始终是个儿子。当小儿子一认错，耶稣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到却这个字。却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料。小儿子是期盼父亲把他当作一个雇工吧，可是没想到他父亲的反应是吩咐仆人把上好的快快拿出来。父亲吩咐仆人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急切的要恢复他原本在家里的地位，表示完全的接纳他了。在父亲心里，这个衣衫褴褛的小儿子，他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经离家，曾经犯过错，在外头也吃过苦，现在回来了，无论如何他终究是我的儿子。父亲的爱与怜悯，对他的接纳是浪子做梦想不到的。小儿子回到家里所得到的是焕然一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说亲恩似海，父亲的恩情好比大海，那么神的恩典更是我们难以测透的。他天天耐心等候浪子醒悟过来，好将他所不配得的恩典白白的赏赐给他。神怜悯悔改的罪人，等候施恩给他的儿女，等候救赎他的百姓，等候世人回转。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先知耶利米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透过浪子的比喻，主耶稣把天父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是不肯放弃我的爱，只要我们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经文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有句话说，没有经过流浪的岁月，难以体会家的温暖。愿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爱长阔高深。
怎能蒙主恩惠？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要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你认识我，知道我所行的路。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求主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叫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踊跃。我们恭敬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施恩赐福，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听我祷告，听我的恳求，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主听我祷告，听我的恳求，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